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题目是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4日。第二十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从即日开始，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明慧网大陆法会从2004年开始，至今已走入了第二十年，每一年的法会稿件都反映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助师救人、提高心性的过程，记述了大法弟子努力同化真善忍的具体经历，都是大法宏大法力在人间的展示和印证。在这正法修炼接近尾声，正法向法正人间过渡的特殊历史阶段，大法弟子如何在最后关头抓紧时间救人，如何保持修炼如初的状态，如何在纷繁的常人社会中去掉来自旧宇宙的观念，修成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新学员如何学法得法，和老学员一起做好三件事，掉队的学员如何幡然悔悟、奋起直追，等等等等，都是我们兑现誓约、走出人、走向神的见证，可书可赞，值得在宇宙的历史中留下记载。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翘首以待的修炼盛事，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向师父汇报，与众同修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共同促成明慧网大陆法会的再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文章应重点突出干净实在、发自内心，摒弃弄虚作假、曝光显示的党文化的习惯，无需涵盖从头至今的整个修炼历程，选择一个或几个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来写即可。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截稿时间2023年9月15日，但文稿请尽量在8月底之前寄出，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成千上万的稿件，请尽早动笔，思考、写稿、修改的过程就是修炼提升的过程，给自己留足时间。二、参加者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投稿时请注明所在省份。三、文字方面，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身在大陆的安全问题。四、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五明慧网征文法会投稿。明慧编辑部2023年8月3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大法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师父好，同修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今年83岁了。我是有幸两次聆听师父在武汉讲法班讲法的老大法弟子，跟随师父正法进程走到今天，确实经历了很多。 从德法、学法、弘法、720去北京上访护法、讲真相、劝三退、做真相资料、溯江等。来到旧金山湾区后，在多个景点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参加大法的活动等。只要师父要的、让弟子做的、救人的项目，我都尽力做，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同时，大大小小的关也过了不少，磕磕绊绊走了过来，教训不少。因为坚信大法，不放弃修炼，在国内多次被抄家、非法关押，遭诬判刑3年，缓3年。我是在2015年9月21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逃离大陆，来到旧金山，至今快8年了。今年师父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和《为什么要救度众生》2篇经文，我感受到这是师尊对众生的宏大慈悲救度和巨大的付出，是在向人间讲法，法证人间已拉开序幕。我们修炼的时间已经倒计时了，感到时间紧迫，反问自己在大法中修炼这么多年，距离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差得太远，很惭愧。仅将我近段时间自己经历的2件事简单交流汇报如下。一，在身边的小事中用法衡量，实修自己。我住的宿舍有一位留学生，2021年5月份放暑假，正是武汉病毒高峰期间，他要准备回大陆探亲。男孩子回家与父母亲人团聚，心情可想而知，高高兴兴的一早就乘车去一个指定的地方做核酸检测，可是检测是阳性。他说，我每天在家里没出去，你们天天在外面，是你们传给我的。在检测的地方立即给他的家人和朋友打了电话，同样说是我们传染给他的。回来后我们劝他，我们说你先别着急，并告诉他我们是练功人，病毒不会到我们身上来。我们还告诉他，我们师父早就在经文理性中讲了，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你已经做了三退，没有你的事，那是假象。可他心里还是放不下，也很生气。当时我们住在一起共有4人，就我一人没有做过核酸检测。我每天要乘公交车，还要转3趟车，对我的怀疑最大，看来我一定得去做检测了。虽然我坚信自己没问题，可心里还是有点不稳，想万一结果不是阴性，男孩子不是会怀疑大法吗？转念一想，这不对呀，这是人念。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为谁而修》中说的，根本上对法还不坚定，那什么也谈不上。我想，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必须改变常人的观念，我是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切由师父做主。星期天我休息，去做了检测，结果是阴性，拿回来给男孩子看，他再也没说什么。这么多年讲真相中，很多世人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的美好，做了三退。他的家人通过我们和他本人讲真相，给他家人也做了三退。我们用微信短信的方式告诉他父母和朋友，我们检测全是阴性，请他们放心，并向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真相，同时也告诉他父母，我们像对自己家人一样照顾和关心他的儿子，也请他们放心。他的父母亲和朋友回信都非常感动，并一再道谢。 二，自己找来的麻烦。有一次我去看牙医，要经过选定的家庭医生指定，先在家庭医生那里测量身高，量血压。我这么多年也没进过医院，一量血压高压200多，医生很惊讶，让我抽血做化验。我当时心里很平静，说不用，我平时很好，没任何感觉。后来给我开了一个血压计，我当时也没多想就拿了。医生要我每天量记录给他，看出来这里的医生是很负责任的。第二天还是想去看牙齿，量血压还是高，医生让我做进一步的检查。我说我是练功人，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事。医生还是给我开了降压药，拿回来我也没吃。有一天正在办公室做事，突然头昏得不得了。我对某某同修说，我头很昏。我立即坐在椅子上发正念，也在向内找。发完正念，头也轻松多了。我明显地感到是师父给承受了，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心中对师尊的感恩真是无以言表。我这时才惊醒，我根本就不应该拿他的什么血压计和药，这不等于承认了吗？这磨难不是自己找来的吗？这样的过关的事也有两次。有一次是显示心出来了，出现了像重感冒一样的症状，白天没事，照常干活，晚上咳嗽得透不过气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不停地向内找，找对了，那真相前一秒后一秒，前一秒还在难中，后一秒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我向内找，为什么会有关有难呢？我悟到，就是不符合那一层的标准要求了。当心性提高上来，就把脏东西倒出了。当我真正悟到的时候，心性提高上来的时候，关和难马上就过了。我继续向内找，其实没有偶然的事，必然是有原因的。自己修大法快30年了，没上过医院，没吃过一粒药，就是在洗脑班被非法关押时，血压高也没吃过药。我这次还吃了两粒药，这不是修的倒回去了吗？修炼前我身体多病，走路身上都带保健盒，还有高血压、严重的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修大法无病一身轻，走路走多远也不感到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自己对自己的修炼放松了，认为年龄大了，对师父要求的做好三件事没有以前的紧迫感，还有很多人心没去。举例来说，我有缘在希望之声做清洁，后来增加了做饭帮厨，这是好的修炼环境。在这个环境中，看到每一位同修的修炼状态都是我的一面镜子，我在内心一再提醒自己努力做好，把这当自己的家一样，每天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位。开始还觉得挺轻松，还可以去景点发真相资料讲真相。公司搬到新楼后，工作量增加，我每天忙于做事，没提高心性。在做清洁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心也翻出来了。前段时间做清洁的西人反映说，我洗手液没倒满，马桶盖灰没擦等等，虽然是小事，但反映了我做事的不细心、不到位。我当时听了，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不服气，我没加，你加上不就行了吗？然而门口的垃圾、厨房、四楼半凉台、桌子等地方，我坐的地方你都没坐。 我心里不平衡，不服气。过后一想，不对呀，他是常人，我这不是争斗心吗？还抱怨别人，这是妒忌心呢。现在想起来，这是我要修的。我向内找还有很多人心，安逸心，怕负责任的心，爱面子心，抱怨心，急躁心，不修口等等。我真的很惭愧，经常责怪自己，经常泪水满面向师父忏悔，对不起师父多年来的慈悲看护救度。我要遵照师尊的教导，一思一念，一言一行，用法衡量，实修自己。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有幸在这么好的环境，大法弟子办的讲真相的媒体中出一点微薄之力，是师父的慈悲安排。我也会把这里当自己的家一样尽心做好。由于层次和境界不高，很多地方做得不到位，我也非常感谢公司的每一位同修宽大的包容和理解。我修大法快30年了，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来。1999年720，江泽民与中共协党开始迫害大法，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我经历了7次遭非法关押洗脑班，5次抄家，3次遭关押看守所，遭诬判3年缓期执行，儿子被迫害致死的痛苦岁月。我这个儿子很优秀，华中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品学兼优，淡泊名利，为上京护法，毅然放弃了去加拿大的工作。11位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9人被邪恶绑架。在流离失所时，遇到从马三家逃出来的同修，得知马三家18位女大法弟子被投入南监牢的邪恶罪行，儿子立即将此信息发给明慧网。在劳教所，他遭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儿子的离世是我最伤心的。无论怎样艰难，法轮大法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那是心灵深处的信仰，那是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的强大力量。我从没有因为修大法遭到不公对待而动摇修大法的决心。法轮大法教会了我怎样做人，做一个好人。修大法是我一生无悔的选择。叩谢师恩，谢谢同修。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抓紧时间救人，作者旧金山湾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5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04年10月有幸得大法，得法后快一年就移民到美国来。来美国后，有2个梦让我记忆很深。第一个梦就是师父牵着我的手，在我现在住的大街上走。不一会儿，一跃把我带到上面的一个地方去。上去后，我看到一片漆黑，很多烧过的瓦碎，一根草都没有。 顿时我马上掉头就走，一秒钟也不愿在那儿待。醒来后，我悟到这个梦是师父带我去看我的世界，点化我要快去讲真相救人。从那以后，我就用心学怎样开口讲真相，看讲真相小册子等资料。后来师父来我们湾区两次讲法，教我们怎样讲真相。我记住了要点，大意是讲真相不要讲高，要讲法轮功基本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天门自焚是假的。我将师父教的要点和其他素材结合起来，一遍一遍的练习，包括讲话的声音、语气、表情都要练，然后就走出去面对面讲。过了一些年，做了第二个梦，梦到一个卖生果，广东话及水果的店铺，店铺外面有一个大广场，坐满了人，店铺里面有一块一块的地方买不同的水果，块与块之间有信道，这些信道也是挤满了人，又看到每个水果后面都有秘密一道的生命。当时我看到这么多人，把我急哭了，想着这些人是不是等着我救呀？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走出门去看，抬头一看是 safe 店，也就是安全店。哦，我立刻明白了，这是安全的地方，原来他们已经得救了。一下把我心里的石头放下了，轻松了。这时我也醒了，醒来后我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也告诉我得救的生命背后都是代表着生命群。也明白了生果的意思是生命有了好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了惰性和安逸心而不自知。直到最近一年，我无意中把当年劝退的人数数了一数，不数不知道，一数吓一跳，一年才退了40来个人。当时心里想，不是这个数吧，后来又数了数，也是这个数，不信又再数，还是这个数，数了3次都是这个数。哎呀，真是这么少啊。那时心里急了，思考这个问题，计划想每天要劝退3个人，可是真正要定下来时就犹豫起来，安逸心、自满心、怕心都出来了。从原来想每天退3个人，降到每天退1个人。心里还想着这样轻松没压力，比起一年退40来人多很多倍，心有自满感。最后心里说，好，就这样定下来吧，每天退1个人。在我说完每天1个人时，顺口接着说不封顶。哎呀，怎么会说出不封顶这话，这不是我说的。立刻明白是师父借我的嘴说的，只是点化我这标准定得太低了，要尽力做多救啊。有一天我学各地讲法9，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经文中有2句话触动了我。一句是，不只是做坏事的要审判，起正面作用的人和神，包括大法弟子，也将接受审判。另一句是，如果是大法弟子，你的誓约有多少没有兑现？没有兑现本身只是一方面，因为你没做或没做好，造成的一切大小后果要负责。我悟道，要抓紧时间做好，兑现自己的承诺。因此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比较抓紧时间去讲真相，周末时一般去较远的地方，如旧金山唐人街或其他地方，平时下班后在自己家附近。我也参加了美西天国乐团，以前是上午训练，我就在乐团训练结束以后去讲真相， 现在乐团改为下午训练，我就在训练前去。遇到神韵来湾区演出，要发资料时，我就发完神韵的资料后再去讲真相。这样做下来，从一年的劝退40来人到上千人，这都是在师父的警醒下，我抓紧时间做才做到的。下面我讲讲几个讲真相的故事。一，师父在身边。有一次我在街上走着往远处看，寻找有缘人，看见对面两边的人行道各走着一个人，一边是老人，老人走得很慢，另一边是年轻人，走得很快。于是我就决定先跟年轻人讲。原来那年轻人是韩国人，我给他一份资料，简单说了这是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回去看看，了解真相有福报。之后准备到对面去给老人讲，随之抬头一看，老人就在跟前。哇，这么快就到我跟前了，心里想谢谢师父。我就跟他讲真相，他连连点头，最后退出少先队，然后他过马路回到对面的人行道。又有一次，我双手提着很重的东西回家，看到前面有个中国人也是提着东西走，我想赶上去给他真相资料，可是我很难拿出来，他也接不了。想到这时，他突然不走了，还把东西靠边放好，转身站着微笑看着我。我也跟他笑，走到他跟前时，我也把东西放下，聊了一下，拿出真相资料给他，并讲起真相来。他都听进去，最后退出了少先队。真是师父时时刻刻都在身边。二，明白真相，做出好选择。有一次我在唐人街讲真相，递资料给一位女士，接着跟她讲，刚说一点，她就说，你今天给我讲这个法轮功，我信，我知道共产党太坏了，要是以前你跟我说这个，我会把头一扭的。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她说，在电视上看到的。我又问他，那你三退了没有？他说，没有，什么是三退？我一一给他解释，然后我问他，你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他说，戴过，还是共青团呢。我说，那你就都把它退出来吧。他听后双手合十，仰起头，对天大声说，我退，我退，就这样退了。又有一次，我递一张真相资料给一位年轻女士，对她说，明白真相得福报。她说，不要，把头一扭，那我们就各走各的。不一会儿，她赶上来问我，到底什么是法轮功？听别人说法轮功是某教。我说，法轮功是讲真善忍的，教人做好人，使人人心向善，道德回升。在短短几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江某某对此感到恐惧和妒忌，一手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打压，制造天门自焚假案来陷害法轮功，使群众仇恨法轮功。中共还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利，天理难容，天要灭他的。他听得很认真。这时我问他，你读书时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吗？他说，都入过。我说，那你要把他们退出来，抹掉兽印，大难来时保平安。也给他讲清为什么要退。最后他同意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继续跟我交谈，他告诉我，你们那天的游行很好看，有乐团演奏，很大阵型， 演奏的乐曲也很好听。还问，你们举的条幅写着九字真言是什么意思？我解释给他听，九字真言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告知世人承念这九字真言保平安，那是正能量。特别在瘟疫面前，承念九字真言能抵制负能量，转危为安。他最后说，哦，你们都在做好人呐，我回去后上网好好看看真相。三，去怕心，多救人。我以往讲真相，在周末时一般都是去远一点的地方，很少在家附近讲。在这段时间，我突破了这一步，因为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地区的大法弟子啊，基本上你们就是那个地区众生得救的希望了，而且是唯一的希望。我明白了第一个梦，为什么师父牵着我的手在我现在住的大街上走，所以我要去掉这怕心，堂堂正正的去讲，利用平日的不同时段出去，可以遇到不同的有缘人讲，就这一方的世人。在家附近讲真相有好处，就是当有人在一次听不进去时，可以记一下他的相貌，等下次见到时有机会继续讲。记得有一个人在我第一次给他真相资料时，他挥手说，不要，你走。第二次见他时，我再给他真相资料，对他说，你看看真相对你有好处。他还是摇头摆手。第三次又见到他，他在小区的外面闲坐，这时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说，我们真有缘，又再见面了。接着说，我今天不给你真相资料了，但是你要听我说。我说，其实啊，我把法轮功的真相告诉你，让你在大难来时保平安，没有其他的。这时他没反对，也没吭声。我继续跟他说，大法弘传到那么多国家，就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制造天门自焚假案来陷害法轮功，还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来牟利，天理难容。他静静地听，不时点头。最后我问他，以前你读书时入过少先队和共青团吗？他说入过少先队。我说，把它退掉吧，抹掉寿印保平安。他点头说，好。就这样，这个生命得救了。以上是我最近讲真相的点滴经历，有不当的地方请慈悲指出。
请听2023年旧金山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越南华侨新学员的德法修炼体会，作者沙加缅度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8日。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年66岁，是来自沙加缅度的新学员。我得法三年多，有很多话想要跟师父说，跟同修们分享， 但我心里不知道怎么表达。我没什么文化，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但修大法对我的身心改变太大，我无比感恩师尊。在同修的鼓励和帮助下，我拿起了笔，写下了我的修炼体会。第一部分，我的家庭。1957年，我出生在中国广西的一个乡村。父亲是有文化的善良人，母亲虽然没读过书，但也是贤惠，爱帮助别人。我有三个哥哥，大哥是老师。我们兄弟姐妹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都很孝顺，懂礼貌。比如吃饭时，碗筷要摆放整齐，身体要坐端正，人坐齐了，父亲和母亲叫吃饭，我们才可以动筷子。先吃完的也要跟在座的每一位打声招呼，说慢慢吃，我吃好先下去了。就是像这样一个礼貌传统的家庭，在中共邪党来后却被整得家破人亡。那时生活很苦，粮食不够吃，虽然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要起来干活，就因为有很少的田地，我们家就被划分为地主，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父亲、二哥和三哥都被中共邪党杀害了，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时，中共邪党更是滥杀无辜，非常恐怖。那些中共邪党分子说，每个大队都要找犯罪分子来杀。我三哥当时只有20出头，却被他们污蔑为所谓的反党分子，被绑起来毒打，头被打爆，眼珠子都掉了下来，骨头被打断，衣服全部被打烂，人被打得血肉模糊。最后他们要枪毙我三哥，却连开3次枪都哑火。老人们说，以前枪毙人如果开3枪都熄火，就会饶过这人一命，但中共邪党信无神论，哪管这些，又非常残暴。我的小哥哥被打死后，妈妈只能等到天黑才敢去看，还不能把遗体带回来。妈妈摸到小哥身子还是热的，血还在不断冒出来，妈妈的心都碎了。怕坏人要继续抓我们，我们全家冒死逃到越南北部地区，因为人生地不熟，被越南公安抓住，遣返回大陆。被抓回本地的当晚，残暴的中共邪党就把我爸爸和二哥杀害了，还把他们的尸体从山顶上扔到江水里，栽赃说他们是畏罪自杀，还放话说地主和地主儿子死了，下一个该轮到地主婆了。为了我大哥和我，我母亲不得不再次冒险带我们逃往越南。当时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仿佛随时都在与死神擦肩而过。现在这些悲剧又在大法弟子身上重现，中共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更加残暴，中共真是太邪恶了。从我小时候的经历到现在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可见中共的邪恶与残暴的本性一直未变。第二部分，得法之前。母亲带着大哥和我逃到北越后，生活也是动荡不安，时时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怕被抓回大陆。我在越南生活了40多年，从北越到南越，最后再到美国，吃了很多苦，自己的家庭生活也不幸福，磨难很多，还落下一身的病痛，被医院急救过好几次。除了严重的肾结石、关节炎，还有心脏病、胃病等，我每2天就要吃一颗救心丹，以防心脏病发作。更可怕的是失去记忆，自己刚刚说过的话就记不住了。后来我的病越来越严重，身体功能迅速衰退， 以致右手拿一杯水都很困难。我早已不会笑了，也曾四处求神拜佛拜观音，也练过其他的气功，也学过其他的教，但总是不长久，感觉不是我的归宿，好像冥冥之中有种神秘的力量让我继续寻找和等待。第三部分，得法修炼。就在我病情更重的时候，我的一个孩子在越南知道了法轮大法，他没时间练，但他知道这个功法好，他就自己从网上学，然后一步一步地教我。我刚练半年就不能吃肉了，11个月后才能吃，但觉得很难吃。疫情过后一年，我幸运地找到了当地练功点，联系上了当地同修，接着我请到了《转法轮》一书。通过学法，我才知道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既要修又要练，一切要用真、善、忍法理来指导自己，提高心性才能长功。修炼就是要改变自己的旧思想、旧观念，在法上用正念看问题，什么都不要执着。师父不仅让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还帮我净化身体。有一次，我在浴缸里洗澡洗头，突然发现下身流出一大滩血。我想到欠债要还，不管它，继续洗头。等我洗完，流血就停止了。虽然现在不时还有流血，但也只是一个月才有一次，我不管它。以前我一天要小便10几、20几次，经常腰疼，现在出去2个小时都可以不用上厕所。我现在感觉我有30年前的体力，我可以帮别人拿大概33磅重的30瓶水上楼，抱25磅的米上楼很平常。我一累，马上就会感到法轮的旋转，很快就不累了。我每天练功，法轮都在不同的位置转，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调理身体。我现在脸上常有笑容，经常开心地笑起来。自从练功后，我就不用吃救心丹了，而且我现在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总是恍恍惚惚，记不住事情了。我每天晚上都学法快到12点，但人却很精神，很轻松。大法让我身体越来越好，也帮我开智开慧，增长能力。刚找到当地同修时，我们几乎无法交流，因为我不会讲国语，英语更不会讲，往往一件简单的小事要找到会广东话或者越南话的同修在中间当翻译和转达。但现在我和同修们基本上都可以用国语交流了，还能看懂群里的短信，还可以给越南新学员当翻译。刚读《转法轮》时，太多字我不认识，根本不敢和同修一起读法。但现在我提高很多，相信不久就能基本跟上大家读法的速度。除了《转法轮》，我还几乎可以阅读师父所有讲法。我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就到这个程度，是师父看到弟子那颗心而把能力给弟子了。我也很感谢当地同修给予我的无私帮助，他们有的陪我天天在网上学法，耐心教我国语，有的帮我订购书籍，教我不会的技能，真的像一个大家庭。我的手机以前只是用来打打电话，但现在它已成了我做3件事的利器。同修帮助我安装上网，我可以参加网上大组学法和交流，学会了用手机里的一些功能，比如开车时用地图导航找路，这都是我以前不敢想象的。我快60岁才学会开车，但我只敢在白天开短距离的路程，也从不敢上高速公路或在晚上开车。但为了能去参加集体练功和学法，我逼着自己开车去。刚开始停车技术不好， 把车停得很远。因看不懂路边英文告示牌，被警察开罚单，也出过车祸。但在师尊的保护下，人都安然无恙，车也毁坏不大。我现在不仅能开车参加很多活动，还能接送几个同修一起参加。神韵演出前，我一个人能开车到一小时远的地方去发资料。去年我一个人发了差不多8000份左右的挂门把资料。发资料时遇到有缘人拿到资料很开心，还跟我拥抱，虽然他们说英文我听不懂。我还帮忙去拿和派送越南文的大纪元报纸。我感到师父真是什么都知道，只要弟子非常想助师救度众生，师父就给安排得很巧妙。我出去发资料时，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干扰。有一次天热，我忘了带水，因时间紧迫也顾不上买。但发完资料后，虽然出了不少汗，但我却不觉得口渴。还有一次，在途中，我突然膝盖痛得走不了，但我说，我一定要发完，你痛你的，你干扰不了我，我不怕。真的在我发完资料后才想起膝盖早就不痛了。有次我去同修家搭车迷路了，转了3次都找不到，突然想到求师父加持，结果发现车已到同修家门口了。以前开车在路上看到警察会比较紧张，现在遇到警察心也很平静坦然了。我现在一有时间就学法听法，有时候听着法，人虽在家里都忘了身在何处，完全融于法中。我现在生活上很简单，由于我照顾的老人住了医院，这半年我有了更多时间做3件事。虽然这6个月没有收入，我也不在意。这半年来，我每天都吃同样的一个菜，吃饱就算，也不计较儿女对我好还是不好。好是善缘，不好就是业债要还。有一次大组交流，听到同修说老年同修要注意练功动作，我听完就去买了个大镜子对着看，纠正了我好几个练功动作。我照顾的这个老人经常干扰我做3件事，以前我会表面上做好，但心里不舒服不服气，但现在我发自内心为他好，心里一点不生气，所以他在医院里还惦记着我，叫我照顾好自己。第四部分，弘法。自我修炼后，我的儿女们都说，妈妈，你简直变了一个人。我60多岁才得法修炼，我要珍惜。我常会带上大法资料去给别人弘法。现在我的一个82岁的信基督教的邻居也在修炼了，不仅跟我来练功，还参加集体学法。他精神一天天变好，以前午饭后都要睡一觉，现在不睡也很精神，晚上也主动学法，有时候还学到很晚。我有3个小孩，现在都在修炼，我一个在越南的儿媳妇也在练，现在儿媳妇的母亲也在练，并且天天学法。儿媳妇的一个工友也得法了，病好了，酒戒了，这个工友又向其他人弘法。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悟》中讲的，果然有缘能悟者，两两相继而来，入道得法。随着学法越多，法理也明白的越多，越学法越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为弟子承受了多少苦啊！那天我哭得很伤心，很大声，是我发自内心的哭。回首前半生，再看看如今的我，弟子无比感恩。弟子那点苦算什么？ 弟子一定要精进，才对得起来救度我们的师父。弟子文化不高，认识得很浅，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女声独唱《中土情怀》，歌词是这样写的：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日出而起，日落西，春赏桃花，秋看菊，男耕女织童子乐，积德行善小因果。窗明几净群装素，教子相夫按其眉，闲来琴棋又书画，亭畔水影白云飞。君子谦谦众人意，敬天知命古机晓。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养德文武道。我爱中土之邦，那是我落地和生长的故乡。我爱中原文化，那是上下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中原故土啊，悠远记忆牵挂着你，中土之邦啊，你让多少大德高士心驰梦绕。白驹过隙岁月流，高山大川星斗移，黄土白杨知多少，沧海桑田故人居。乡间淳朴的民风依稀，自成相识的古道热肠。昔日弥勒撑腰万民乐，如今大法尽是人还迷。西安的雁塔，故宫的墙，可知太宗圣祖今何方。京城的古庙，郊外的关，千古的生死轮回谁解了。中原之邦，过客的故乡，中土大地，过客的故乡。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秦梦苏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